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来敬拜你，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将焦点单单地放在你的身上，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的训言，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并且得着当得的荣耀。祈祷交托奉靠得胜的主名求， Amen。 以前老一辈的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会说礼拜要去礼拜堂听书，听什么书呢？就是听牧师讲圣经这本书。所以很多人呢都是以去听书成为参加主日崇拜的代名词。每个礼拜讲到的时候就是收听率收视率最高最齐人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呢以为只要有道听，自己有得着，就完成了回来敬拜神的目的。当然现在又会有些不同，除了听道之外还要听埋音乐，看埋敬拜的方式。一种米养百种人，梗有人喜欢传统的圣诗或者较为安静着重礼仪的崇拜，又梗有人偏向现代的诗歌，喜欢多些活泼和敬拜赞美形式的崇拜。以前的崇拜就要有风琴，现在就要有乐队。不过希望我们不是崇拜个风琴或者崇拜乐队，如果我们坚持要用某种形式、某种乐器或者某类型的诗歌才可以敬拜神，又或者认为崇拜一定要多样化、多元化，总言之个个星期要千变万化才可以迎合会众的喜好，吸引人或者留住人回崇拜，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因为崇拜不在乎什么的形式或者什么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个人喜好些什么，最在乎的应该是神喜悦些什么。主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是不是说我们敬拜神不是依靠外表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诚实，表里一致，内外如一。其实圣经所讲最重要的是要在神的灵和神的真理中来敬拜父神。所以我们回主日崇拜敬拜神不在乎形式或者我们的喜好，神在乎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祂的灵和真理感动，以致到我们的心意更新而生命有变化。敬拜是圣经的重要主题之一，由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充满了有关敬拜的信息。敬拜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僵化的宗教，不是一个例行的宗教活动或者我们礼拜日的习惯。崇拜是强调我们与神之间一种爱的关系，我们亲身经历过神的救赎恩典而不得不五体投地甘心苦服的来敬拜神，藉着赞颂的诗歌来去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感恩和尊崇。所以我们唱诗有个人主观的感受，譬如作词人在自己人生路上遭遇困境的时候是怎样得到神的帮助或者安慰，但是我们会唱更多客观的真理，譬如福音的大能、神的信实、圣灵的引导，以致我们能够被提醒重新的得到力量同走天路。很多圣诗之所以能够成为金曲打动人心，就是因为歌词是出自圣经的真理，专注在神的属性 同埋主耶稣所成就嘅救恩，以至到古今中外嘅信徒都可以同心嘅回应，同心嘅嚟去赞颂神嘅奇异恩典，信实广大，系我哋嘅千古保障。主日崇拜嘅目的，主要系俾我哋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可以集体嘅聚埋一齐嚟去敬拜神，系以神为我哋崇拜嘅中心同埋对象，目的系叫神得到佢应得嘅尊崇、荣耀同埋赞美。所以主日崇拜嘅聚会，主要是为了神，高举神，赞颂神的属性和作为，不是为了迎合我们的喜好或者需要。我不是说神不愿意我们在崇拜的聚会当中有所得着，我是说这个不是崇拜聚会主要的目的。教会为大家安排其他的聚会，叫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有所得着，譬如在全契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得着关顾，享受肢体相交相爱的生活。在主日学和其他教导的聚会当中，我们有机会在真理和灵性上有所得着。在祈祷会中，我们有机会的行切为弟兄姊妹，为宣教士同心的守望，更合意的为未得之民，为教会的事工，为神的角度恳切的代求，叫我们的信心得着操练。但在崇拜的聚会当中，是让神有所得着，叫神得着满足的喜乐。所以每一位回来崇拜的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都是表演者，一个都不可以少。台上的人只是提场，提醒弟兄姊妹几时做什么，藉着崇拜每一个的环节叫神开心。因为神在崇拜的聚会当中，他是唯一的观众。所以让我们每次回来崇拜之后，都问一下自己，究竟我们的口说爱神，那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得到我们的心呢？什么心啊？就是心被恩感而全心的尊崇神、赞美神、感谢神，叫神开心，叫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如果没有心的话，那我们的诗歌赞美即是自我陶醉，或者娱乐大家，听讲道即是上堂，读经祷告即是责任，洗礼圣餐即是仪式。如果我们每个主日回崇拜敬拜神都当是例行公事，机械式的唱下诗、读下经、听下道、坐下、站下，我只是履行紧我们基督徒的任务，只是求自己得福，那我们所信的和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分别，真是 religion， 即是僵化的宗教，而不是和我们所爱的神建立一个亲密活泼的关系。或者在座中很多人听我这样说，即刻就会抗议，因为我们每个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是集中精神，全心全意的高举神，赞美神的公义，感谢神的慈爱，我们甚至口唱心和的同神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重复的唱这些歌就已经向神表达了我们爱神的心，荣耀又自然的归返给神。希望大家藉着诗歌话给神听，也都提醒自己，唯有神是我们所爱慕，唯有神是我们的挚爱，唯有神得着我们整个的心，而且让神在崇拜中和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当然唱就容易，但你和我都心知肚明，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是全心全意的爱神，或吃或喝都能够荣耀神。在现在的社会诱惑那么多，见异思迁但是人之常情，神又怎可能成为我们的一生的挚爱呢？周围的人或者事亦都随时的引爆我们心里面的嬲怒、嫉妒、怨恨，那神又怎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呢？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我们并非少数族裔， 就算一位生长在利未祭司之派，自细就被教导全心的委身，以敬虔的态度去生活和侍奉，还被大卫王分派在圣殿教音乐，又带领敬拜，他的名叫做阿撒，是一位音乐家。他都承认，当他看到周围的人所拥有的富裕，看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受平安，他分心了。因为看到这些人，他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否表明他的苦涩、愤怨、嫉妒，抑或羡慕呢？大家继续听，自行做个结论了。当亚撒他没有看到属神的人得到世上的财富，敬虔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反而那些恶人得享平安，狂傲的人得到富足。诗篇七十三篇第四节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力气却也壮实。这班以恶事为夸口的人，不单止得以善终，更是一生的健康安泰，肚满肠肥。他们没有遇到什么的苦难或者灾祸，刚硬的心不断地涌出各种拿得更多财富的手段，还是付诸行动的。他们所得的是超乎他们所想所求，但是他们没有因为得到好处就向神献上感恩，反而越发地显出猖狂、亵渎和毁谤，完全表现出一副心中无神、眼中无人的态度。而属神的人呢，留给他们的只是满杯的苦水。所以诗篇七十三篇就是亚撒当时所见所闻的记录。今日我们认识神的人，是不是都好像亚撒那样，眼目专注是在人的身上，看到其他人得享财富和安逸就心怀不平，或者心烦意乱，以致到失落甚至跌倒呢？著名的基督徒作家路易斯他曾经写过，其实对神来说，我们心中的上望并非太强，而是太弱，我们太容易被取悦。被什么取悦呢？他括着说，就是那些不足以与神相比的事取悦咯。不用我说，大家都有眼见，几多人有了钱之后享受到金钱带给自己的快乐，而成为拜金主义，崇拜钱而将神抛诸脑后。除了钱，还有什么人或者物令到我们分心而没有全心的崇拜神呢？遗孙、手机，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侍奉呢？希望没有人侍奉侍奉，将侍奉成为我们的神。当亚撒注目在其他人的身上，他想不通亦都看不明，他心里面从而产生苦涩、嬲怒、怨恨，而大发牢骚。他发什么牢骚啊？就是诗篇七十三篇第十节，他说属神的人为什么会受尽恶人的苦害。十一节，究竟属神的人受苦，神知不知道的？第十二节，看看这些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就加增，这样公平吗？第十四节，他属神的人为什么终日受灾难、受惩治？第十五节，神为什么以奸诈待属神的人呢？十六节，他写着，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亚撒他眼白白地看着恶人的安逸，他所得的财富比敬虔的人更多，那些敬虔属于神的人反而没有比较亨通的际遇。 所以阿撒他忍不住，咬牙切齿的发而怒，生怨恨，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二十一节甚至写到，他说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那我们知道他的痛苦，相信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的纷乱，有太多的争议，世俗的价值观往往和我们藉圣经所信所持守的有所抵触。正如阿撒，他有一个敬虔正直的心，但他所处的环境并不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够体会阿撒的义怒？这样的事是不是仍然不断的上演？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几多人作恶多端，他仍然能够得享平安？恶人发达昌盛，至死都没有痛苦，义人反而是多灾多难，常遭挫折、失意、身逢绝境。明明是敬畏神、追求真理、全然的摆上，但仍然是面临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实在令我们很迷茫，不能够理解。虽然我们头脑知道人生有很多刻骨铭心的功课是在苦难中学回来的，身为神的儿女，父神有时甚至是刻意的兴起特殊的环境，就是为了使到他的儿女能够学到功课。而历世历代很多信徒的著作都是不断的记录苦难是怎样带领人更真实的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怜悯。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找苦离身，但是也都没有人可以避免生命中必经的各种失败、冲突、衰老、离别、病痛和死亡。当我们看见或者体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此而心怀不平？有没有充满很多负面灰暗的思想呢？或者好像阿撒这样大发牢骚，甚至怀疑自己所相信所侍奉的神是不是无能又无知，跟住就很沮丧，泄晒气的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自己的敬虔实在浪费时间精力，保持心思言行的清洁亦都是虚空无用。神对于自己的苦难似乎既无知又无能，神没有眷顾亦都没有怜悯。那我们就怀疑神是不是仍然公平、公正、公义、赏罚分明？神究竟是不是全知、全能、全善又全爱的神？我们好像阿撒那样，我们忘记了今天我们敬拜侍奉的神不是为了讨神的祝福或者利益，只是希望自己得着好处。冯小刚导演他讲过他每年去庙的感受，他说整间庙的人都是在那里跟佛做交易，求神拜佛，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娶个漂亮的新抱，早生贵子，行大运。那呢就烧多些香，叩多些头，添多些香油。他说十足十在那里做买卖，一点都没蚀底，许愿还愿，佛给我多些我就捐回多些。但对比之下，阿冯导演当他出国的时候，他说见到的教堂，他总会产生一种入去坐一阵的愿望。他说因为的教会宏大又安静，他虽然未是信徒，但他说当他入去坐低，敬畏的心就被唤醒，甚至还会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我们呢？我们主日回来敬拜神是抱着什么的目的呢？让我们记得我们敬拜神和我们生活的际遇是好是坏全无关系。主日崇拜不是祈福会 我们敬拜神最重要的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祂是荣耀全能的，唯有我们的神配得我们全心的敬拜。那为什么亚撒开始的时候心怀不平，还怨恨神，但最后祂能够写出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令到这位诗人亚撒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诗篇七十三篇告诉我们，当亚撒心怀不平，他面临信仰有危机，心里面有挣扎的时候，他没有远离神，他亲自将自己对神的疑问或者质问带回入圣殿，他坐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听神的训言。第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对我来讲实在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训练到又快又狠的心和手，一看到不合自己意思的人或者事，我们就会现世报现今报，这一秒钟就要对方有报应。但是这一节圣经思想结局是讲紧放长双眼看长线，要想到永恒，要想到神。这所讲的结局很可能还包括末后终极的审判。亚撒他虽然头脑不明白，心里面又愤愤不平，但他都先抽时间回到神的圣所，或者回到神的面前。当他转眼仰望神，专注在神的身上，静听神的训言，他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体见和体会。圣经很清楚的列明他入圣所之前和入圣所之后的改变。他未入圣所之前，他看的恶人呢是安逸的、富有的，但入了圣殿之后，他看的恶人是沉沦、荒凉、惊恐的。入圣所之前，他看自己的心是洁净的，都挺不错啊，但入了圣殿之后，他看自己是愚昧无知，如畜类。未入圣所之前，他看自己的处境是遭灾难、受惩治，但之后他看见到神的同在、扶持和引导。以前他所羡慕的是安逸、财富，现在他羡慕的是神自己。当亚撒入到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时候，神的话语提醒他要思想到人生的结局。恶人的富有转眼就成为荒凉，恶人的发达好像幻梦影像，只不过是南柯一梦。他开始知道自己心怀不平，跟着就控诉恶人其实是愚昧无知的。他开始知道唯有神的同在、神的扶持是永不改变。他亦都知道在迷惘中神仍然以训言引导他，以后必接他到荣耀里。当他按着神的话语引导，他学习从神的观点来看人看事，他认识到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他有了结论，以致他能够同神说，除神以外别无所爱慕。他认识到只有神是他心里的力量，是他永远的福分，凡远离神的必会灭亡，唯有亲近神的才有益处。当亚撒他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逐渐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和世人的结局。结局就是说能够看到全面，每一个属神的人如果看到全面，就会看到神终归会赏善罚恶。阿撒他终于醒悟过来，就好像我们看篮球的人都认识到最后的一秒钟决定一切，前面几分钟几个钟赢了几多都没用，最后的一秒是赢是输才决定一切。但是很可惜，我们时时不懂得这样想或者这样看，我们现在时时说过程重要，过程不是不重要，但从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来说，过程也都决定我们的结局。我们今天的过程能够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也都知道我们的结局是荣耀永恒的，我们一定赢紧，又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话，今时今日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什么事事的比较，斤斤的计较，只要我们信心信靠爱我们到底的神就足够了。阿撒就在神的面前，在敬拜的过程中明白到自己过去的眼光原来只是停留在今生的短暂，他认识到如果自己只是看到今生而没有永恒的价值观，形形终日都只是为了眼前的情欲温饱成就增劲，这样自己就真的活得好像其他的牲畜一样。阿撒他在崇拜的过程中又单单看到自己所处不公平的苦况，到最后他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崇拜的过程带给他心意的更新而产生变化，他明白到自己所看到恶人昌盛的生活只是表象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恶人的昌盛就好像梦幻一样，有一天梦醒了之后都会成为真实的恶梦，就好像使徒约翰这样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其实神是会赐给我们财富地位和成就，但是一切的富足和成功都是属于这个短暂的世界。就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教导我们那位无知的财主，他以为可以永远享受为自己所积聚的财富，但是当神要带走他的灵魂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并不富足，他所积聚的财富在永恒的国度中亦都是完全无用。这里要提提阿撒他的心灵肉眼改变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认罪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当他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就听到神的训言，并且对神的训言有所回应。他开始学习不是用肉眼去看表面的现象，他不再注目在其他人的身上，亦都不再被其他的事物分心。他认识到神自己是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够给过他的一切。没有神的人除了神之外或者在今生拥有一切，但是爱神的人却可以为了神放下一切，因为他们尝过在神里面的美善丰盛和富足，所以有神就足够，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阿撒认罪悔改回转，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决定以神为他的至宝，是他人生的目标，神再次成为他的至爱和敬拜的主，所以他能够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读这一两节的金句，除你以外在天上， 阿撒他重新拾回自己对神的信心，亦让神完全得着他的心。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想望渴求会使到我们分心，无法专注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当然很容易忍不住的嫉妒其他人所拥有的。不过我们虽然是这么短视，这么没有智慧，但我们神仍然不离不弃地引导我们。唯有当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目光再转向神，我们就能够跟阿撒一样地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可以说是这一篇诗的高峰。这句直接的翻译是，天上我还有谁呢？我和你在一起，同二十三节所讲的我与你同在，在地上我亦没有任何东西我要爱慕，有神就已经足够。今日我们是不是有神就已经足够呢？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不是就能够认识主耶稣呢？好可惜，今日我们跟其他非基督徒太相似了，我们追求的事和满足的事都差不多。对很多人来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我们基督徒礼拜日去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怪得很多人礼拜日宁愿留在家睡觉。我们实在需要时时的反省，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到我们真的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真的有神就足够。阿撒他经过这次信仰的挣扎之后，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诗歌，来交到圣殿的诗班和神的百姓。诗篇七十三篇就好像神写给我们的一封信。神对我们说，我所爱的儿女，你们不要在意今生的苦难，不要抱怨眼见的不平，因为苦难是短暂的。不需要羡慕那些今生富足的恶人，他们看来好像拥有一切，但在永恒里面他们是一无所有。我们要以永恒的眼光来看世界，即使我们在世上已经一无所有，即使我们的肉体和心肠已经衰残，但有神我们就拥有一切。让我们受彼此的提醒，唯有我们的神是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唯有神永远在我们的身边扶住我们，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加添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因为神爱我们就必定爱到底。诗人阿撒他用倒叙法来写诗篇七十三篇，即是他将个结论放在最前面，就是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宣告他所信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善，而且是公平的神，因为他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唯有清心的人能够看见神的属性和作为。清心的人就是那些有属天眼光的人，有长远眼光的人。阿撒宣告这个简单的结论，但过程绝不简单，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信仰的低谷。唯有当他回到神的面前，听到神的训言，他就看得清楚自己的本相，也看得清楚世界的真相，更看得见神的真实和信实。阿撒他回转过来，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今日我们对人生百态看得有几清楚呢？我们能不能够透视世人世事呢？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光？有没有长远的眼光？投资长线，而不会为粒糖输间厂。让我们每一次入到来圣所，来到神的面前，都专心的听神的训言，让圣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以神的观点来去看人生的结局，以致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生命生活有变化，叫神得着荣耀。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听书，听神的训言，即是圣经的真理，不单止发生在听到的时候，领师带领我所唱的诗歌，诗班献上歌唱的祭，歌词都是出于神的话语，合乎圣经的真理。所以崇拜的诗歌 我们所诵读的圣经，都是神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听得到祂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所以盼望我们崇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全心的参与每一个的环节，听得到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崇拜聚会是从我们行入礼堂，在神面前的默想默祷就已经开始。崇拜聚会是十点半结束，但不是我们崇拜生活的结束，因为集体聚会的结束就是我们个人崇拜生活的开始。我们尊崇神敬拜神是永不止息的，但在新的一年，我们每次回来崇拜，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感动，藉着神的真理，不论在讲道当中读经或者唱诗的时候，都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行，不单止让神在崇拜的聚会当中得着荣耀，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吃或喝都让神得着荣耀。